你自己的家亲眷属都要劝他念阿弥陀佛，啊，告诉他，念阿弥陀佛，我们将来才永远生活在一起。啊，不念阿弥陀佛了，将来个人走个人的路，永远不会再见面了，见面也不认识。啊，我在84年啊，1984年，第一次在香港讲经，我母亲到香港跟我见面，啊，我们分别整整36年，啊，在香港见面，啊，她给我说。他会常常想你啊，我就告诉他不要想我，想我永远不见面的，想阿弥陀佛了。我把他的念头改过来，从此以后呢，他就想阿弥陀佛。哎，我说你想阿弥陀佛，我也想阿弥陀佛啊。我到极乐世界，你也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大家都是无量寿啊，这天天在一起啊，这是真快乐啊。我想你，你想我，通通搞六道轮回，这一堕落轮回了，想也没得用，这过人过人的被业这流转去了，怎么想都落空，一定要知道，这都是事实的真相，这不是虚妄的，不是假的，是一心念佛。除佛之外什么都不能，我们有能力多劝人念佛，我们自己得到佛法这样殊胜的利益，得到这样的好处，一定要把这个利益呢与大家分享啊！怎么分享呢？要让他明白，要让他发愿也修，那这就对了啊！这是真正的分享啊！最现实的利益，这个世间人常常求的，一天到晚求的，求青春常驻啊！求长生不老啊！啊，能不能求得到？能求得到啊！这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了，知道这个方法了，你的愿求一定成就，一定能够满足你的愿。即使用现代科学来解释来证明都没有错，所以这个一心吸引力阿弥陀佛，这叫你无念而念，无一切杂念，无一切妄念，专念阿弥陀佛。你认真去念，认真依照经典教训去做，你这个一生呢，佛家所讲的事事吉祥如意，我们世间人有这一句话的啊，岁岁平安，年年如意，那只是个愿望啊，谁得到的？为什么得不到呢？ 他不晓得道理，他不知道方法，所以虽然有这个愿力，求不到。佛法里有理论，有方法，有求必应，没有一样得不到。这个最难的是成佛了，连求成佛都成佛，那个成佛以下的事情，那叫鸡毛蒜皮，小事情啊，哪有得不到的？所以不老不病不死，小事一个。这样的好处，他从前没听说过，现在明白了，怎么不肯认真努力修行？佛家教给我，断卧修善，积功累德。我们将这么好的方法，救自己，救大众，能够尽心尽力，普遍地去推展，去介绍，劝勉大家都来修学，这是善中之善。善里面没有比这个善更大的，积德没有比这个德更高的。大善大德就是弘扬净土，把这个法门普遍的介绍给别人，推荐给别人，这是大善大德。这个我们应当要知道。下面解释三摩地，这净念相继，净是清净，念都说出来，相继是不断，我念佛不间断，我将净宗推广，普遍介绍推荐，我这个念头，我这个功德都不间断，都包括在相继这两个字当中，这是修因，后面就得果报了，得三摩地。我们看第六小段，梵语三摩地，三摩地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它的意思叫等持，此云，此是我们中国，我们这一方设作等持，等是平等，持是保持，要叫你的心永远保持着平等，这就是定。凡人的心不平等，它有起伏，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灭，它是动的，起伏的，不平等，所以它没有定，叫乱心，叫杂心，平等就是一心，为平等持心，四则成念佛三昧，理则显本性如来。我们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把这个修行原则目标都在经题上显示出来，我们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平等就是此地讲的三摩地，四上平等了，就叫做念佛三昧，你就得念佛三昧了。
理上要到达这个境界呢，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地方离于思，也就是弥陀经上讲的理一心不乱，思一心不乱啊，就是设定一心不乱。那么念佛三昧呢，通常这一个名词是涵盖理事一心呢，都叫做念佛三昧啊。如果说的浅，功夫成片呢，也叫念佛三昧，那是念佛三昧最浅的啊。这个忠诚的念佛三昧是四一心不乱，上乘的念佛三昧是理一心不乱啊，所以念佛三昧是个通称啊，通称。四上讲你得念佛三昧，理上讲已经显本性如来，那在念佛三昧里面是属于上乘的啊。在这个中下念佛三昧里头理显不出来啊，但是他不用其他的方法来帮助啊。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不假方便自得心开，这个心开呢就是理显了，就是见性啊，见性才叫心开啊，没有见性呢不叫心开。思维第一，这个经上讲思维第一，这一句话的意思非常非常深长。无论哪一个法门，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圆满成佛了，你说这个法门是不是第一的？都是第一。所以法门没有第二的，第二是学，没有第二，通通是第一。二十五位菩萨所说的，个个人都说他第一。大势至菩萨在此地也说第一。这个第一跟其他菩萨所说的第一不一样啊，什么不一样呢？他是第一的第一，这就不一样。其他法门呢，必须对了根性才是第一啊。就好像人生病一样，你生的病不一样，用的药不相同，这个药要对了症呢，这是药到病除，这要第一。如果不对症呢，这个药下去了啊，并没有起色，不能治好，那就不是第一了。啊，这个道理我们明了。其他菩萨所代表的法门，都是特殊的根性，只有那一种根性用那个方法有效。换一个方法就没效了啊，所以他那个第一是有限度的第一啊，狭义的第一而不是广义的第一。大势至菩萨这个法门，无论什么根性修学，这个通通都能成就，所以他叫第一的第一啊。前面二十五位菩萨不学这个法门，不学他那个法门，学念佛法门，通通能成就。啊，那些菩萨如果交换法门来修学，可能都不能成就。啊，这就是说明这个法门呢，它能够通一切法门。啊， 所以他这个第一意思跟别的地方所说的第一了不一样啊，这个意思很深很深。第一下两小段，我们引用祖师大德的这个开始，细心的去体会，然后对于这个法门才能得到真实的肯定。偶一大师念佛法门别无奇特，只身心力行为要耳。这是偶一大师教给我们的。偶一大师
当然是大乘实现
啊，佛菩萨带来的，不是普通人的。他说是现的，年轻的时候学佛啊，最初的时候不学佛了，
批评佛教，
糟蹋佛教啊，
哎，这些都干这个事情的
啊，排斥佛教啊，
啊，为什么这样做呢？对佛教误会不了解
啊，到以后啊，看了佛书，真正认识佛教了，才知道佛教之好
啊，再回过头来
极力的赞叹佛教，宣扬佛教。
欧维大师是从这样过来的，
你们看看印光大师的传记，印光大师也是这么过来的啊，年轻的时候也是排斥佛教。
我再告诉你们大家，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专门破坏佛教的啊，因为佛教是迷信嘛啊。我们在抗战时期大陆上生活非常艰苦啊，没有校舍，学校立在什么地方？
立在寺庙里啊，那个时候我们的
老师还算不错啊，没有把这些佛像破坏啊，而把佛像通通收集
在一个房间里面，
锁在这个里面，
贴上封条，
不准进去。所有寺庙佛像都给他等于说关紧闭啊，关在一个房间啊。大雄宝殿呢，就做了我们大礼堂，旁边小的殿堂都做了教室。
啊，我在学校很顽皮的学生
啊，知道那一个房间里面有佛像啊，门是贴上封条，我们想办法把窗户爬开，爬到里面说把佛像拿出来当玩具玩啊，
玩完以后呢就不要了，就糟蹋掉了
啊。就现在想起来那个罪过是破佛身学，这个罪过很重啊，不知道
啊。我这个佛房
是方东的先生介绍的啊，这才知道，哎呀，佛教里头有这么多好东西啊。如果不是方老师介绍，说实在话，任何一个法师介绍我都不会接受。为什么？我不相信他啊，
他要给我辩论呢，
我想我有很多歪道理啊，他辩不过我啊，能够辩赢我的相当不容易啊。就碰到方东伟先生啊，这真正认识佛教，他介绍我入门的、啊、真正知道佛法的好处，啊，我对于老师非常感谢啊，老师改变了我一生， 改了变了我整个的命运。那这个恩德就太大太大了。那么欧益大师从教下从宗门最后回归到净土，所以他不是泛泛之流，通宗通教啊，不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没有学问的人啊，有学问，有道德，有智慧，有修养。那回来念佛还会有错误吗？绝对不会错的。念佛秘诀在哪里？就是老实，身心力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一句佛号念到底。底下是佛云：若人但念弥陀佛，是名无上深妙禅。这个有很多人向往禅宗，轻视净土。这一句话是佛在《大集经》里面说的，这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念佛不但是禅，是禅中的深妙禅啊！念佛不但是定的，而且是最高的楞严大定。知道这个事实的人真的不懂。那如果你真正明白了，你这一句佛号就死心塌地了。对于其他任何宗派法门不会动摇，你也不会羡慕，也不会去修学，知道我这个法门是什么。我这个法门绝不在你这个法门之下。真正明白，真正认识。天台人，四中三昧同名念佛。天台是智者大师讲的，这是天台宗所标榜的四中三昧，实际上跟念佛三昧无二无别。念佛三昧，三昧众王，这是祖师的话。祖师说的对不对呢？我们能不能相信呢？如果我们将无量寿经佛在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和祖师这两句话呢，倒有一点相应，有几分道理啊，这个话可以接受，可以相信。这是智德大师所说的。下面莲池大师云：一句弥陀，盖罗八教，原是无宗。这莲池大师讲的更清楚更明白了。莲池是明朝末年人他生在明朝万历年间那么他对于净土有很大的贡献是净土宗中心的大师。他最有名的著作《弥陀经疏钞》，那个时代跟永明延寿大师出现的时代很相似，就是禅宗非常盛行，净土宗没落不但人不学，根本就瞧不起念佛的人。 就大夫在那个时代提倡净土，那煞费苦心呐、啊。所以我们看到苏超里处处他老人家都引华严法华来解释弥陀经的经义，引用的地方太多啊。为什么引用这些呢？就是告诉大家净宗跟华严法华一乘原教无二无别啊，把弥陀经的身份地位啊抬高啊，啊用华严经来抬啊，这是很费苦心啊，啊因为大家都公认的华严是经中之王啊，对华严经没有不尊敬，那华严经来注解弥陀经，大家对弥陀经的看法就不一样啊，所以你读苏超能看出来啊，他是别有用心。他说一句弥陀，这是佛号，这一句阿弥陀，盖罗八教，这个八教是天台讲的，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啊，这是把整个是这个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教法，把它归纳为这八大类，称为八教啊。化仪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教学的仪式啊，化法是教学的方法啊，要用现在课程标准来讲呢，一个是课程标准，一个是教学法啊。这个化仪四教就是教学教科书的教学标准啊，化法四法就是教学法啊，教学的方法啊。那么这就是把这个世尊49年所说一切佛法统统包括。五宗是讲禅宗，禅宗从慧能大师以后分了五个支派啊，像在台湾的临济啊，在这个韩国的曹洞啊，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那么讲是这个五宗就代表了禅宗的。教跟宗合起来就是整个的佛法，所以佛法自己本身称宗教，可不是现在宗教这个意思啊。佛教称宗就是禅宗，佛教称教就是教相，宗门教相简称为宗教啊，实际上是释迦牟尼佛对于大众的教育啊，所以他称宗教是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所称宗教这个解释完全不相同啊。那么这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包括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啊，这个意思在这里。只归信得机啊，只要你能相信，真正相信，守得稳，那就守着，守住，绝对不改变，那你叫守得稳。执念下去，事无改变。啊，我发心从今天起，一直念下去，永远不改变，一句佛号念到底，事无改变，决定得胜。这个得胜是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决定得胜，一时一得往生，永无退转，种种法门显得现前啊。我们一般人呢都有贪心的，都希望所有法门我都通达
啊，我要做个大通家，通宗通教，事出世间法我样样都知道，能不能做得到？能，这个方法能做到。不照这个法门去做，你是决定做不到的。啊，出世间的佛法大藏经你能够念得完吗？世间法不要说别的，现在台湾翻译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要快速度得看，一天看八个小时，从你出生看到死都看不完。啊，商务印书馆印的那个本子跟我们大藏经一样厚，啊，多少本呢？1500本，一生看不完的，没有能力呀。啊，要想一切通达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的？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这些事情都记载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无量寿经》大家念熟了，这都不必我说了，全都明白了。有缘，这个有缘还是莲池大师说的，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皆大布施。我们知道菩萨修行呢，六度法门啊，这是六个主要的科目，一定要学，你要不学就不能成就啊，非常重要。布施，我要修大布施，我要修圆满的大布施。这个大布施怎么修？从内心里面舍得干干净净，就是布施。布施是舍，是放下了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不但是不贪念了，所有一切分别执着通通都没有，这是你真正放下的啊，你的布施波罗蜜圆满了啊，因为你真正舍尽了啊，你的心才真清净啊，才真正清净了。莫复起贪嗔痴，即大持戒。啊，戒律是防非止过，帮助我们断恶修善。贪嗔痴是病，贪嗔痴是过失。从今以后，贪嗔痴永远没有。你持戒波罗蜜圆满了啊，这个持戒才达到真正清净的。还有贪心啊，还有嗔恚，还有愚痴。愚痴是什么？是非不明，邪正颠倒，这个叫愚痴啊。啊，愚痴造的罪业很重啊，黑白颠倒啊，啊，小而言之，冤枉人很容易冤枉人啊，叫别人受冤屈啊。啊，大的呢，会扰乱社会啊，祸国殃民，那就更不得了了啊！你像这个从事政治的，这是大人物。如果说他一个错误的决定，错误的政策，不知道要害多少人啊！所以小是冤枉一个人呐，一两个人呐，啊，大一点扰乱社会呀，再大后果殃民。 非常可怕。所以这个三毒烦恼里面最严重的是痴，是愚痴。这个我们要断了，断愚痴一定要开智慧。心里面有定，贪嗔就没有了。智慧一生呢，愚痴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戒定慧三学一定要认真的学习。不计是非人我，皆大忍辱。即是计较，不再计较是非人我了，心真正平等的。所以第一个布施，你得到清净心；第二个持戒忍辱，你得到平等心。平等从这个地方带来的，不间断不夹杂，即大精进。不仅是念佛，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心不专，心不一，你样样事情做得圆满，样样事情做得都比别人好。为什么呢？你心底清净平等，充满了智慧。不负妄想持住，即大禅定。心里头真正有主宰，我们念佛人心就定在阿弥陀佛上，目标就定在西方极乐世界上，决定不变更。这个就是大禅定，不为他其所惑，即大智慧。其实岔路啊，不会被外面境界迷惑，这是智慧。如何能叫外境呢不迷呢？自己有定，自己有慧。要用现代话来讲呢，自己心地清净，头脑清醒。不可能被人家几句话了，就迷惑了，就冲动了，不可能。心里面真真有定有慧，不会被，不要说是世间一切法迷惑，就是佛法、大乘法、其他法门，也不会改变我们决心念佛求生净土的信心，这个才叫大智慧。这是莲池大师、藕益大师、智者大师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是第一等的人物，他们劝导我们念佛，劝导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坚定信心。我们应当要相信，特别择出这重要的几句开示作为我们今天的总结。希望我们同学们共同的勉励。今天大师之念佛圆通章到这个地方圆满。明天我们有一个三十系念的超度法会，希望同学们有时间呢都能够来参加。这个现在世间灾难很多，世间乱鬼神仙乱，这也是事实。这个例子我们见到很多，超度是安慰鬼神，他们能够安稳，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和平。好，我们念佛回向。